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弥撒主题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天主的救赎工程是需要人的合作，因此在旧约时代召唤了许多先知向选民传达天主的旨意，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就是万民的先知，他亲自召召门徒跟随他。耶稣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耶稣说的这句话并不只是对门徒们说的，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因此不只是只有神父、修女或传教士要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负有传教的使命。现今我们每一位都因蒙受召教而成为基督徒，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跟随他，随时接受他的邀请，并以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力量去爱人，以基督的精神去生活，使生活福音化，社会福音化，使更多人感受到天主的慈爱跟救援。现在再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这台弥撒圣祭，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力量，勇敢地答复他的召教。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指引，使我们能以言以行配合你仁爱的计划，并使我们常在你爱子的名下结出丰硕的果实。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撒以亚先知书，当中提到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就是指被充军到亚述的犹太人，并且预言他们将要被释放，也暗示了全世界的人类都要因着基督的救赎而得到真正的自由。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以往上主曾使泽布隆和纳斐塔里两支派住的地区受藐视，但是日后却使这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雅获得了光荣。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你增加了他们的喜庆，你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笑，正像人们在收割农作物时那样欢欣，正像人们在分享战利品时那样踊跃。因为你粉碎了他们所缚的枷锁，折断了他们肩上的横木，摧毁了压迫者的短棍，正像从前在米德扬那天一样。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会去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凝视上主的美善，参拜上主的圣殿。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我真心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在致格林多人书信中以训诲的口气告诉我们，追随基督的信友们应该要有光明之子的表现，要同心合意，内外一致，不要在黑暗中徘徊，不可有分裂的意念，要在信仰和爱德中彼此团结合作。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大家言谈要一致，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而要同心协力，切实团结。我的弟兄们， 我从黑罗厄的家人听说你们当中发生了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婆罗的，我是属克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禄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不是用美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
今天的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就来到了加里内亚，并且开始公开的宣讲。当耶稣在海边行走时，召召了伯铎和安德以及雅各跟若望两对兄弟，使他们成为捕人的渔夫。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去了，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去住在海边的哥法翁，就是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这就应验了伊撒亚先知所说的，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地区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雅，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加利勒雅海行走的时候，看见了兄弟两人，就是叫伯德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正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跟我来吧，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抛下了渔网追随耶稣。他又往前走，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赛波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和父亲赛波德修补渔网。耶稣召叫他们，他们也立刻离开渔船，辞别父亲，跟随了他。耶稣走遍了加里勒雅，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主内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我们会在读经跟福音当中看到今天的主题是有关耶稣的传教工作。首先在读经里面，伊撒亚先知他预言了，他说在黑暗中的必看见浩光，他们必要如同农民收割时那样高兴喜欢，因为天主必从压迫他们者的手中解救他们，并与他们同在。天主必要从那些被奴役者肩上除去他们的重轭。今天的福音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如何在外邦人的地区，就是加里勒雅，宣讲福音显奇迹，这应验了读经一里的这段预言。马窦呢，他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天主要赐下光明和幸福给外邦人的加里勒雅。在第二篇读经里，我们了解到，当圣保禄看到在格林多的教会里信友们因为喜爱某些人的口才胜过某些人，或是因为喜爱某些人的讲道内容较多而开始分彼此 他们说，我们是属于阿波罗的教会，你们是属于保禄的教会，他们又是属于某某人的教会等等。开始呢，借这种区分和想法搞小团体搞党派的时候，保禄他觉得很忧心，他就开始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呼吁他们一定要合一，要团结，不要分党派分小团体。他清楚地提醒他们，所有信仰同一天主的信友们所归属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建立的，以他的死亡跟日后复活的德能所建立的，在基督内由圣神所建立的教会。所听到的天国福音及好消息只有一个，所信仰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同一的主，就是那已经来了要拯救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个书信里面呢，保禄他警告格林多城的这个教会的信友们，他说不要因人，比如说他们讲因保禄因阿波罗，而使教会分裂分党，因为在教会内搞党派是很危险的，是对教会很不利的，只会使教会更多的分裂。不但应该小心谨慎，更应该只因耶稣之名更同心协力，更团结一致。因为呢，所有的信友都只归属于耶稣基督，都赖唯一的洗礼只归属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教友们也会，所以不管是哪个时代，教友们都有类似的通病，我们都很容易按照人性的看法去区分我是哪一个神父灵洗啊。当然很多时候这个是正常的啊，只是一个表达。不过呢，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强调，一直要强调说，哎呀，我是属于哪些神父的啊，或者去强调啊，哪些神父的比较好啊等等，我比较喜欢参加哪些神父的弥撒。我想这些呢，也许你是无心，不过呢，多少潜意识里面会造成一种区分。那这种区分在这里保禄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必要的，不要这样去强调这些。我们更要看的是什么？是看我们在每一次的我们所听的道理，我们吸收到什么，而不是去注意哪一个神父讲的长讲的短讲的好讲的坏。如果每一个人真的有心，真的属于承认自己是属于同一个圣神所带领，你在参与每一次的弥撒，你在听每一次的道理，看每一次的圣经的时候呢，你相信天主的带领，你一定会有所收获啊，一定会有所领受。所以呢，有的教友他们用这样的态度，他们不管在哪个教堂，不管在哪个教会，不管在什么场地听不同的人讲的道理，听不同的福音的道理，他们都会有收获啊，都会有收获。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禄为我们指出来的，要团结，然后要一种同属一个圣神，同属一个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再看看呢，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在他的公开传教生活里有三件很具代表性的工作，从今天的福音看出来。第一个，讲道方面，就是讲道理。宣讲是耶稣公开传教很明显很具体的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他之所以选择一开始就在加里勒亚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来宣讲福音，是因为这个地区呢，从公元前八世纪以色列王国以后，历来都是外邦人喜欢迁徙居住的地方。当时那些生活在没有真神的信仰的这些外邦人呢，就犹如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而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在此地来宣讲福音，正犹如真光一样，要使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光明，也要带给那些生活在外邦人中的天主的子民更多的希望与信心。我想我们在台湾呢，也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台湾基督徒 占的比例多少，人数很少。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当时的这些基督徒生活在外邦的一个国家里面呢，没有信仰的那些人群当中，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不断的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让耶稣来，让他的真光来照耀我们的心灵以外呢，能够照耀别人，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台湾能够成为一个有真正神的信仰的一个国度。今天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是招收首批的门徒。实际上呢，对于耶稣招收首批门徒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若望这样的一个经过呢，作者在福音里面并没有给予我们太详细的情节叙述，他很简单的只写到说，当耶稣召叫这首批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呢，他们二话不说便抛下手中的工作，并且离开他们的父亲，立刻跟随了耶稣。那这种跟随会不会是鲁莽和随便呢？因为换作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任何人想认某一位高人为师之前呢，有哪一个不会先打听一下那个人的背景，不会打听一下关于他的为人及种种呢？有哪一个不是希望先对那个人有多一点的认识之后，才来做决定是否要选择这个人作为自己学习和跟随的对象跟导师呢？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福音并没有给予我们这些相关的任何细节，这是不是太笼统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太鲁莽太草率了呢？但是我们相信福音的作者马窦似乎呢有意的要我们在读这段福音的时候来注意，在这个耶稣招收门徒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他的主动招教，是天主先拣选了我们，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耶稣也讲过，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其次呢，这些门徒会如此爽快的舍得放弃自己的拥有、事业和家人，立刻就答应追随耶稣，一定是因为他的耶稣的宣讲跟他的行事为人的榜样还有名声有过人之处，有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第三件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福音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显奇迹。耶稣他来到格法翁宣讲天国福音，招收门徒，并到处显奇迹，正实现了伊赛亚所说的，他说天主要赐下光明和幸福的这样的预言。但这一切呢，都依靠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这样的德能。这十字架的德能确实要给人类带来天国的光明与救援。在今天的弥撒读经中，借着保禄的教导，我们是否也能够有同样的警觉呢？在我们的团体内，难免也有类似当时的格林多人教会内的情况发生吧。我们再次反省一下，自己是为何接受洗礼成为教友的呢？为何来到我们的堂区或参与现在这个团体呢？我们的信仰是否和当时的一些让保禄非常忧心的格林多城的信友一样呢？只是建立在人的外在才能，像口才或者办事能力等等，只是被这些外在才能吸引而已吗？是否也只是因为较喜欢某些神职人员、教会团体中的某些人而接受这个信仰呢？而不是因为相信天主的主动召教。我们不是建立在基督自己还有他的教导、他的爱所吸引的吗？应该是吧。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仔细的 好好的再做一个反省，反省一下保禄他讲的话，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而且不用巧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并且我们再次做更深入的反省，保禄也曾经，宗徒们在传教之前，耶稣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耶稣说你们不用烦恼要讲什么，要吃什么，穿什么。那个意思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用准备，而是要相信天主，在我们尽了我们人的能力之外呢，我们做不到的自然会有天主的照顾，自然会有天主来帮忙完成。所以我们只管相信，只管好好的去做见证，好好的去把我们所得到的恩宠去分析给更多的人，把我们所得到的内心的喜乐平安，把那个亮光能够照射到别人身上，分享给别人。愿天主降福你们。
主，你曾经在湖边照教了渔夫，而他们也慷慨地答复，主，我在这里，请派遣我。你照教许多人，使他们成为拓展天国的得力助手。如今，你也同样地照教了我们跟随你，赞美你，领受你的教导，成为天国福音的宣传者。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与工作岗位上恪尽己职，并为众人服务，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共享你的恩宠。让我们一起学习，如先知一样的宣讲，如司祭一样的祭献，如仆役一样的热情服务，来光荣天主。借由读经跟祈祷与天主更为亲近，成为转变我们生活的力量。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星星之火可以使我照起来，
在那教会
是这样，当你有这光辉经验，你要传给每一个人，你要去传给人。